为爱，山川为然。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家堂的侍奉是上皇运的侍奉，家道不是耶匠，家道是按照战役凡阶战力的道。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站在诗经的基础上，堵住世界的破口，走上皇运的出口。欢迎收听诗经与家道。
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再次收听诗经与讲道这门课程。在美国的俄亥俄州有一间法院的大楼，这间法院的大楼它所处的位置非常独特，因为雨水如果是下在大楼的北面的话，雨水就会流入安大尿湖，还有圣罗伦斯湾里面，如果雨水是下在大楼的南面，就会流到密西西比河还有墨西哥湾。因此只要是雨水落在俄亥俄州这间法院大楼屋顶的正中央，只要一阵微风就可以决定雨水的去向，是要流入安大略湖、圣罗伦斯湾，还是流入密西西比河以及墨西哥湾，一阵微风所带来的是截然不同的影响。我亲爱的朋友，在节目一开始我借由这个故事，让每一位在预备讲道的朋友，在讲道预备上面有一种严谨的态度，不管是一句话、一个字、一个发音，求主帮助我们，就如俄亥俄州那些法院大楼楼顶微风吹雨水一样，让我们精神的预备讲道，在小事上学习中心。
道不道交，死不斩，常说。每一次我上家堂时，我将我最好的一切献给神，用最大的声音传讲，用最多的时间准备，用最长的时间祷告。家堂的侍奉是斩长的侍奉，不是胜利就是失败。
好，今天我们进入诗经与讲道的第十九课，改进讲道的方法与技巧之八，如何设计拆穿性的讲章。如何设计拆穿性的讲章，拆是拆穿的拆，穿是穿讲的穿。如何设计拆穿性的讲章，在讲解第十九课之前，我们要先来温故而知新。在上一回第十八课，我们所讲的是如何设计布道性的讲章，我特别提到有许多人用花言巧语、花枝招展的方法来布道，在布道的过程中取巧，在内容里面并不以耶稣基督和他的受难为中心，所以我特别提出来，在预备布道性的讲道时候，我们需要知道重点在哪里。在讲道里面，我们乃是以基督跟基督的受难为中心，这是最重要的。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保罗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真的不知道别的吗？保罗是一个学术很渊博的弟兄，他却说他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现今许多的布道家，他们知道别的，只传讲别的，却不知道也不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在上一回课程里面，我就特别提到何为布道性的讲道呢，就是以基督还基督的受难为中心，并且以人生共同的经历为次棍。什么是次棍呢？我所引用的是传道书第十二章第十一节，智慧人的言语好像次棍，我 我们需要体恤这个时代人心的需要，同理他们的处境，在表达里面需要触摸到他们的心，让他们觉得扎心，自己叫刺棍了，一根带刺的棍子。在你我传讲布道信息的时候，需要了解在人生里面共同的基本问题和需要。我上一回提到，把它罗列出来，我们有六大共同需要。我们需要被接受，需要有价值，需要有保障，需要被原谅，需要有能力，需要有信仰。而这六大需要如果缺乏的时候，会分别产生一些感受。比方说需要被接受，当没有被接受的时候，就会有这种被弃绝孤单感，失落沮丧感。我们需要把这些人生基本的问题和需要与基督还有基督的受难去做结合，来激励听众接受基督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助。好，在上一回我就针对三个大的大纲，第一个布道性讲章的内容，第二是选择适当的经文，第三是布道的回应。在第一个大纲当中，布道性讲章的内容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基督和他的工作，我们需要把焦点放在基督还有他的受难以及基督耶稣的工作。在初代教会的布道典范当中，无论是保罗无论是彼得，他们在布道的时候都是以基督还有他的工作作为一个中心。此外，陶德这位学者也在他的书中提到，布道信息需要包含五个方面，就是弥赛亚的来临，耶稣在世的生命，耶稣的死，救主的复活与高升，我们面对未来审判所需要的悔改与信心。除了在内容部分需要提到基督和他的工作之外，我们也需要提到人生共同的经历，就是人生的基本问题与需要。有六大需要是我刚才已经略略提过的，我们需要把这些人生的经历、人生的感受、人生的缺乏跟基督以及他的工作做一个结合。再来第二个部分，我就提到需要选择适当的经文。我罗列了耶稣的比喻、耶稣的讲论、耶稣的作为、耶稣的神迹这四个部分，做了一些建议是你可以参考的。最后第三个部分是布道的回应，可以分成公开的回应和私下的回应，你可以自己来斟酌。在回应部分，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一网打尽的回应，你可以先呼召，无论是公开或者私下，你可以先呼召愿意接受主的人。如果有一些人没举手，你可以再一次呼召说，虽然你没有举手，可是如果你愿意有问祷告，你也可以把你祷告事项写下来，或者可以来到台前，也可以在你现在位置上站起来，我为你祷告。我想许多人来到布道会，有人免费为他祷告，通常不会拒绝。所以一网打尽这种布道会的呼召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好，以上就是上一回第十八课我所谈到的如何设计布道性的讲章。我们先沉淀一下，待会要进入第十九课，如何设计拆穿性的讲章。
神学家加尔万曾说，牧者常犯的罪行之一就是拉萨，而拉萨就是不堪少操练。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在释经与家道上少操练，求进步。
欢迎你继续收听释经与家道。好，今天要进入第十九课，释经与家道的方法与技巧之八，如何设计拆穿性的讲章。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五节说得很明确，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翻到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五节。好，翻到之后我们一起来念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五节，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我们先念上半部分好了， 保罗很清楚地说，如果没有奉差遣，怎么能传道呢？因此差遣跟传讲的角色是同等重要，两者是息息相关，不可分割的。而在如何设计拆船型的讲章里面，你就要知道这个拆是什么意思，这个船是什么意思。拆就是拆遣，船就是船讲。当你了解何为拆船之后，我要针对四个部分来说明。首先第一部分是拆船信息的必须性。我们为什么要讲拆船的信息呢？我们为什么要预备拆船型的讲章呢？因为拆船型有其必须性。原来拆船的宣教型就是耶稣型。怎么说呢？从旧约时代其实就有拆船的概念。在旧约里面，我们来看创世纪。我们看创世纪的第一章。在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八节，第二十八节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有学者把神吩咐人的使命分成两个使命，第一个使命叫做福音使命，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第二个使命叫文化使命，就是治理这地。在以色列人里面，他们没有注重福音使命，也没有正式文化使命。什么叫福音使命？福音使命不单单指生养众多、肉体的繁殖，更指的是福音的传播，这是福音使命。而文化使命是治理这地，如何好好的管理这地，环保、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使命需要好好的管理。而以色列人没有注重福音使命，也没有正式文化使命，所以在福音使命方面，我们看到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如果从福音性传播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看到旧约时代就有这种拆船的概念，福音要广传的概念，福音要遍满地面的概念。在旧约是如此，在新约呢，耶稣对于拆船使命有着教导，有着明确的教导跟示范。比方说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大使命是很有名的，我们来翻到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经文记载，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来看十九节，有一个在原文当中的主要动词，就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人做门徒。所以你主要动词就是耶稣在直接经文里面主要的说有一个重要的使命，这个使命的核心就是要使人做耶稣的门徒，这是最重要的。而在十九节里面，在原文中有三个分词，这三个分词就是修饰使人做门徒。这个主要动词，这三个分词表示在使人做门徒的里面，透过三个行动来使人做门徒。第一个行动的分词是什么呢？就是要去，说你们要去。因此离开跟去是很重要的，这是拆船的基本精神。拆遣、拆船与传讲。拆遣什么呢？拆遣人到福音为其之地。可传讲什么呢？可传讲福音。所以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十九节，大使命的第一个分词就是去，表达强烈的拆船的使命。而主要动词使人做门徒，之后施洗是一个分词，然后教训他们，教训也是一个分词。耶稣对于拆船使命的教导是很明确的，耶稣自己的示范也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四节，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四节经文说到，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三节经文说，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他是指耶稣， 耶稣要从犹太往加利利去，一般犹太人从犹太到加利利里必须采用正当性一般性的走路方法，他们会绕过撒玛利亚然后到加利利去。可是接近其实是撒玛利亚，因为一些世仇的缘故，还有一些血缘宗教上面混杂的缘故，所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老死不相往来。但是耶稣并没有绕过撒玛利亚，他乃是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为什么呢？第四节告诉我们，有一个内心很挣扎犯罪空虚的撒玛利亚人，他必须在无证的时候没有人的时候到雅各井去取水，他也许生命很苦闷。然后耶稣知道这么一个孤单空虚的灵魂需要他，也是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因为他知道无证的时候有一个人，就是那个妇人，有个撒玛利亚妇人要在雅各井旁边取水，耶稣要与他相遇然后改变他的生命。我们看到耶稣亲身示范，耶稣亲身去代表他突破了文化的成见、世仇和隔离。耶稣去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四节，而且是必须去，耶稣亲身示范。不仅如此，我们往前翻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一节，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一节经文说，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我们看到耶稣是周游各城各乡，他做什么呢？就是传道还有宣讲神国的福音。耶稣亲自为我们做了示范。我们看了旧约拆船的意义，也看了新约耶稣亲自示范拆船，也来看看初代教会在拆船上面的实践。我们看使徒行传就很清楚，我们翻到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好，翻到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看到第八节好像一个同心圆往外发展，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再到外面的撒玛利亚，再来直到地极。如果你看初代教会的发展，使徒行传一章到七章所讲的就是教会在耶路撒冷的见证，使徒行传第八章四到四十节就是讲教会在犹太全地还有撒玛利亚的见证，使徒行传第九章到第二十八章所提到的就是教会直到地极的拆船发展和宣教见证。因此初代教会也在做一个拆船的实践，旧约耶稣初代教会也在做拆船的实践。从旧约耶稣和初代教会，我们知道拆船信息是必须的，拆船具有宣教性也是基督性，拆船的宣教性就是传讲耶稣基督。在第二个部分我要讲的是讲道者对拆船应该有的准备和认识，讲道者对拆船应该有的准备和认识。拆船的信息是需要采取行动的信息，讲道者必须要有拆船的经验，必须要有传福音的经验，必须要有短宣的经验，必须要有宣教的经验。如此当你在传讲拆船性讲章的时候，你才会有热忱，这种热忱会感染弟兄姊妹，在传讲的时候也会显得真切。因此第一点你要有经验，第二点你应当在教会以推动拆船为最重要的事工，应当在教会以推动拆船为最重要的事工。怎么说呢？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是神的大使命，是神的命令，既然是神的命令，教会却常常在抗命。我们喜欢内在的建造、内在的发展，不喜欢向外的拆船拆派，甚至于我们不喜欢传讲，也不喜欢职堂，因为太花钱太花人力了。可是诸位牧者，拆船是另一种施比受更为有福的蒙福之道，因此我要说我们应当在教会与推动拆船 为最转的时光。好，将外点点将到这对柴船应该用的准备和认识之后，我要讲第三点。第三点是设计柴船型桨桩的原则。第一个是选择适当的经文，我们需要找出圣经当中有关的经文，比方说像一般传道的经文，或者是大使命经文。这个部分待会儿我在第四点再做说明。好，点小点，第一小点是选择适当的经文，第二小点是强化应用的实践部分。当我们在设计拆船型桨桩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一定要配合有拆船的行动，就是应用的部分。在最后的时候有一个奉献拆船的基金，希望弟兄姐妹来奉献，或者有一个短宣的计划，能够让弟兄姐妹来委身参与在短宣队里面，需要强化应用实践的部分。第三个，你在设计拆船型桨桩的时候，主题跟分点的大纲最好都带有动词。为什么呢？因为动词句有一种呼召跟行动力的召唤。我在过去预备桨桩的方法里面已经提过，这个部分我就不多说了。第四个，你可以在拆船型桨桩里面加入一些宣教士的见证，比方说中国的戴德森，或者非洲的李文斯顿，或者是印度的亨利马顿，缅甸的耶德逊等等，多印一些宣教士的见证。好，以上就是设计拆船型桨桩的原则，总共有四点。最后第四个部分，拆船型桨桩的发展计划，你可以安排一系列关于拆船的讲道，你需要有一些计划。如果教会刚刚开始推动拆船，你需要分成几个阶段来进行。第一个阶段是要建立拆船的意识跟拆船的教育，要向会众能够说清楚，然后才进入到初阶、中阶，最后进入到拆船的成熟期。也就是说，第一个部分拆船的意识与教育，你要把这个概念教育给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拆船，可以用讲台来推动拆船，用讲台来推动宣教。你可以呼召弟兄姐妹要回到圣经，这很重要，我们需要回到圣经。以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到三十八节，在那里经文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单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这是耶稣自己说的。我们需要透过讲台来回到圣经，推动拆船，推动宣教。此外，我们需要更新拆船的观念。在拆船仪式与教育里面，我们除了在讲台上推动之外，还需要更新拆船的观念。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三十一节到第三十八节是最好的题材，在那里耶稣说，三十五节，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天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我们需要更新弟兄姐妹的观念，现在就是我们应该要行动的时候了。好，当你把拆船的意识跟教育建立了，就要进入初进的阶段。你同样可以以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提到耶稣的宣教性，你可以透过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八节点出宣教的真谛。约翰福音十五章二节，耶稣说，凡是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这是耶稣的。当然，果子可以指的是好行为，但有学者从宣教角度来看约翰福音，他们认为这个果子就是传福音。你可以从阿摩斯书第一章一到二节，还有七章十四节到十五节提出时代的需要，以及出埃及记第三章一到十二节，让弟兄姐妹来回应这个呼召。好，当你在第一阶段有拆船意识的教育， 第二阶段有初建的结构的时候，第三阶段就是中间的发展。学校可能会遇见许多难处，但是要突破。使徒行传28章30到31节，保罗宣教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教导，让他们遇见难处懂得要突破，而不是退后。最后就进到拆船的成熟期，但弟兄姐妹不只是支持拆船，甚至也愿意献上承诺委身传道。其中约翰福音第21章，耶稣对彼得的呼召就是最好的教导。好，时间到了，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你。